郑郡王弘石到清范寺来给他十三叔怡亲王允祥请安。一进门，只见允祥躺在炕上，如今呐，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，看样子病得不轻。一个大丫头端着个药罐子，他的儿子红脚在炕沿一勺一勺的正给父亲喂药呢。见红石进来了，急忙点了点头，对父亲说：“爹，红石三哥瞧您来了。”红石急忙跪下说：“十三叔，侄儿给您请安了。”允祥这才勉强睁开了眼睛，看了看红石，有气无力的说：“哦，红石啊，难为你，这么大热的天儿还跑来瞧我，快，快起来坐着吧。”红石答应一声，稳稳重重的起身，坐在床前的木凳子上，陪着笑脸说：“十三叔，接着承德的信儿，说皇上六月初三起驾，初九回京，这几天呢，忙着预备接驾的事儿，还有一些别的事儿缠身，就没得过来给叔叔请安。方先生呢，偶尔见见，张廷玉是每天都见的，请他们带侄儿叩安问好了。”允祥长长的透了一口气，点了点头。哦，方苞刚才跟我说了皇上回来的事儿，你们呐又要忙起来了。可惜我这回呀，可真是什么忙也帮不上喽。说完又闭上了眼睛。红石看着十三叔，不由心中感慨万千呐。这位十三叔允祥是雍正皇帝24的兄弟当中经历最坎坷的一个了。幼年襁褓之中，母亲莫名其妙的出宫为尼了，于是他这个没娘的孩子便受尽了兄弟们的欺侮，有点头脸的太监也敢整治他，唯独雍正特别的喜欢他，一直呵护他才得以成人。允祥是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，所以他打小就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倔强性子，侠肝义胆，扶危济贫，那是出了名的侠王，曾被康熙皇帝誉为武家千里驹，拼命十三郎，当年那是何等的英风飒爽，谈吐雄健，辅佐雍正办差，那是力担重任，指挥御儒，在康熙宴驾当日亲赴丰台大营斩将夺权，陈兵畅孙员外，雍正这才得以顺利登基，追想当日豪侠英雄风采，今天却病到了这个份上，可以说已经是奄奄一息了。红石也不由暗自长叹，心中虽然这么想，嘴里却笑着说：“嗨，十三叔，您别想那么多，安心养病，等您的病好了，还有好多事儿等着您做呢。红脚，头回我们就说过，叫你请贾神爷来看看，怎么你们没请啊？”红脚笑着说：“嗨，三哥来的正巧，贾世芳一会儿就到。其实啊，我们早就说请的，可是方苞和张廷玉硬是给拦住了，说那些呀都是邪门歪道。后来他们大概也听说贾神仙真的有点道行，也就不再拦着了。他们同意了，可是贾神仙又云游出京了。这不，我才打听着，前天刚刚回到白云观，请了两次，他才答应今儿下午过来看看的。”正说着呢，允祥忽然闭着眼睛轻声说：“啊，来了来了，人不可貌相，真是一点不假呀。”红脚红石不由吃了一惊，环顾四周是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但见窗外碧树森森，窗内是阴气沉沉，俩人顿觉有些毛骨悚然，还以为允祥说胡话呢。他就在这时，院子外边传来了一个太监的声音：“贾神仙，请这边走。”接着门帘一挑，贾世芳已经迈步进来了。 红脚急忙迎上前去，笑着说：“哎呦，这就是贾县长吧？快快请。”贾世芳好像永远是这一样的一身装束，皂衣皂靴，一顶雷阳巾显得稍微大了一点，连额头都遮住了，瓜子脸上亮晶晶的，好像是刚刚用水洗过，白的连一点血色都没有，却是滴汗皆无。他站在门口朝三个人看了一眼，笑着说：“哈哈哈，适才已和十三爷神会，这位是三爷，这位是七爷吧？”红脚淡淡一笑：“啊，是，宗室里排行是各房有各房的叫法，叫法不一，也有把我排在老六的。这位是三爷。”红脚一边说，一边目不转睛的打量着贾世芳。此刻，允祥已是双眸炯炯，目不转睛的盯着这位奇人，却一声不吭。贾世芳走上前来，向允祥作了一揖，俯身轻声说：“十三爷，贫道这厢有礼了，你的病不相干的，这会子已经好些了，是不是啊？”允祥点了点头：“是啊，我真的觉得头不那么晕了，眼睛好像也清亮了许多。”“哈哈，十三爷，不是似乎，其实心明了，自然眼就亮了。你是胃气不好，饮食有亏呀。哎，此刻想不想吃点东西啊？比如桂花糕。”“桂花糕？”允祥不由眼睛一亮，竟情不自禁的咽了一口口水。“哎呀，真的，我怎么就没想到桂花糕呢？哎，听你这么一说呀，我这肚子还真饿了，想吃桂花糕。”红脚已经看愣了，过去三天里头啊，父亲什么都不想吃，只是勉强喝过两小碗大米粥，此刻他竟然想吃桂花糕了，醒过神来，一叠连声的命人去取桂花糕来。贾世芳含笑看着允祥吃完了两块桂花糕，亲自从银瓶里倒了一杯水递过去，允祥接过来，竟然咕咕咚咚一饮而尽，然后畅快的喘了口气，笑着说：“哎呀，我总有两年没这么畅快的吃东西了。”“哈哈，贾道长，谢谢你。哎，你怎么捣弄的？也没见你发功行气、烧符驱邪的呀。”“哈哈，十三爷，道藏36部经共186380卷，可动真经者仅通上炼之术，习动本经者仅知按摩之法，习动神经者略明黄庭之道而已。万法通幽，岂能一格构之？那种故作玄妙、装神弄鬼之辈，原是道家下乘之辈的勾当。十三爷，你叫他们给哄了。哎，十三爷，此刻你想不想起来走动走动啊？”允祥点了点头：“当然想了。”“那你能不能做到呢？”允祥又摇了摇头：“恐怕不能。”“不，你能，你一定能的。人人都能走路，十三爷英雄豪迈一世反而不能了。不信你起来自己下地，踏了上鞋，走几步看看。”允祥听着他的话，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，又好像是在耳边低声细语一样。突然他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有一阵微微的响动，好像有一股热气在推赶着滞涩已久的经络。他刚想起来试试看，已经不由自主的推枕而起，恍惚之间已经站在地上了。他不由惊喜的叫了一声：“哎呀，我竟然真的站起来了！”这刹那之间，他觉得自己浑身的不适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了，试着走了几步， 居然脚步稳健，这一下允祥可高兴坏了。哎呀，我能走路了，我能走路了。他舒展双脚，甩着膀子冲出门外。这静心精舍里所有的太监宫女儿，他全都惊呆了。如果不是他们亲眼所见，如果不是眼前这活生生的事实，就是说神仙下凡，他们也不相信允祥的病能好得这么快。红脚激动之余，用虔诚的近乎崇拜的目光注视着贾世芳，竟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连磕了三个响头说：活神仙，你救了我阿玛的命，我一定要给你起一座道观，要赛过白云观。贾世芳却淡淡一笑：哈哈，这不是救命，是治病。任谁的命都是本自生灭，非大善大恶不能移。十三爷命不该绝，陈科自然能起。红石也被眼前的情景给惊呆了，半天才说：贾神仙，那皇阿玛也有病魔缠身呐，我一定要推荐仙长进宫去给他老人家治疗治疗。还没等贾世芳回话呢，允祥已经回来了，笑着说：哎呀，这一身汗出的痛快。一边说一边把外边的大衣裳给脱了。红脚急忙说：阿玛，您病更好一点，别脱，看冒了风寒。贾世芳笑着说：嗨，不要紧的，焉有冒风之理啊。方才居士许愿给我盖道观，我云游天下救物济人，其实啊也用不着，现在就住在白云观，只是当客人不便，要是能知会那里的张真人将我的传籍收在观中，就足感厚爱了。还没等红脚说话呢，红石便说：嗨，这个有什么难的，我回去就叫顺天府的办。哎，要不是张真人早已敕封过，就要你主持白云观也是理所当然呐。允祥坐在炕对面的椅子上，一边擦着头上的汗，一边笑着说：道长，你能不能就留在这儿啊？生死人而入白骨，这是大能耐大本领啊。居小王看，凡是有大本领人所不及之能耐者，必遭庸者之计，在外边与你无异呀。我愿随道长学一点吐纳性命之道。此外，皇上龙体欠安已久，能不能给皇上调理调理呀？贾世芳随意坐在允祥的对面，笑着说：啊，刚才三爷也说这件事来着，什么事啊都得讲究缘分。皇上的病如果该是贫道治好的，那么他自然要照贫道进去的。就比如王爷您，如果心里压根儿不相信我，就算是我来了也是束手无策呀。请十三爷留意，贫道闲云野鹤之人，不愿意受一点规矩约束。说到这儿，他站起身来对红脚说：王爷原来吃的药还可以接着吃，不吃呢也不要紧，随意一些就是了，想走动就走动，想吃东西就吃些东西，这也忌讳那也忌讳，世间庸医常以此卖弄学识，误人性命。好了，贫道告辞了，观里还有许多病人等着呢。这一句话提醒了红石，园子里也有好多要紧事儿等着他办呢，急忙也起身告辞。红脚一直把他们送出门口才回去。红石掏出金表看了看，对贾世芳说：贾道长，回头怡亲王必定有重礼谢你，我没什么好东西可赠，这块表是个稀罕物，送给你好吗？贾世芳莞尔一笑说：哈哈，我是天下最懒散的人了，这块表啊对你来说有用，对我来说呢是没有一点用处的。我知道三爷想让我推一推修旧，可以实言相告， 君王侯相命祭于天，非臣间术士所能预知，但敬天守命，莫不所向为极，大抵有所克消，都因是自克，虽有天命亦不可恃。眼下王爷正在熏灼之时，因时而倒逝，其祥自在。说完是飘然而去。红石看着他的背影，想着他刚才说的这些话，觉得空泛的毫无边际，不由摇头一笑，当即升轿而去。红石来到园子门口，一下轿就见光禄寺寺卿红雁站在双闸门门口东张西望呢。他是康熙长子大千岁允氏的大儿子，地地道道的红字辈的大哥，今年已经45、46岁了。允氏被圈禁的时候啊，他正在黑龙江跟着八海练兵呢。康熙宴驾的时候，他又在岳钟琪的军中当差。年羹尧办事的时候呢，他又正好在江西催粮。从来是小心谨慎，逢人就笑，绝不在背后说一句别人的长短。有这么多优点加在一起，几次事变他都没沾边，因而父亲的事儿不但没有牵连到他，他的职位还多少升迁了一点。此刻红石一边往前走一边打招呼，大哥干嘛呢，在这等谁呢？红雁一见红石，一溜小跑笑呵呵的迎上前来。是三弟呀，你是当家人呐，大哥不找你找谁呢？红石看看左右进进出出的人太多，便笑着说，大哥有事里头说，走。于是兄弟俩是联袂而入，一路上到陆华楼张廷玉那里的官员很多，还有来来往往在园子里各处当差的太监，见他们过来纷纷侧身地道，请安的，问好的，故作庄重的，彬彬有礼的，各色人物俱全。直到进了运松轩，红雁才觉得心里安生了。因为看见外厢有几个官员跪着候见，所以红雁屁股刚一落座就笑着说，三弟，我知道你忙，赶紧说我的事儿。我刚才呀，从户部过来，宗学里两处房子都破败了，今年幸亏雨水少，不然早就塌了，得要5000两银子修一下。还有咱们小字辈的兄弟下半年的学费得10000多两银子。此外平郡王、英郡王、居济都御将军，他们三家的郡主下嫁，2位5000的，1位2000的。刚说到这儿，红石便笑着摆了摆手说，哎呦，得了得了，大哥啰里啰嗦的说着这么多我也记不清啊，说到底儿你无非是想要点银子，得你说个总数就是了。哎呦喂，到底兄弟如今是摄政王啊，手面气魄风度那都是出尖的。我刚才跟你一道往里走啊，心里就想，今儿个咱也狐假虎威一把，我总共呢需要是57000两银子。红石不由淡淡一笑，扯过一张条子，在上头批了几行字交给红雁。喏，大哥，这条子你拿去吧，这里忙，我也不虚留哥哥多做了。说到底儿，咱们是一个爷爷，记住这个就成了，说不到虎啊，还是狐的。你别的没什么事了吧？红雁接过条子想要走，但是又停住了脚步，回过身来又说，哦，对了，三弟啊，内务府昨个禀上来了，说二叔的病只怕不好呢，昨儿就吃了一碗稀粥，今儿是水米都不进了，内务府看管的人好歹劝着，中午才喝了半碗参汤，太医院这会子去人守护，说二叔已经是昏迷不省人事了，只是口口声声说想要见皇上一面再西去，你看皇上这会子又不在京城，这可怎么好呢？红石皱了皱眉头，哦，大哥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还有你父亲 就关在二伯隔壁，如今疯得越发连人都不认得了，你也想去看看他是不是啊？红雁一听这话，惊恐的往后退了一步，双手连连摇着说：啊，不不不不不不不，我父亲是乱臣贼子，我是国家忠良，三纲之内君臣大义为首，我怎么会想去看他呢？嗨，大哥，就算是你想去看，那也是人之常情嘛，那也不是什么罪过，值得大哥就吓成这个样子了。哎，如今可真够热闹的，阿奇娜那儿吧得了干呕的症候，赛斯黑在保定肚子疼，远堂在张家口眩晕不能自立，十三叔和李卫克血，田文静是肝病，大伯伯疯了，二伯又病危。嘿，哎呀，这人仔细想起来啊，还不全都是累出来的病，就连皇上，他本想说就连皇上的病也是累出来的，可是话到嘴边却临时改口了。哎，就连皇上也是为这个焦心呐。哦，大哥，你先回去吧，你放心，二伯和大伯呢，我一定会让太医院派最好的郎中去看脉，咸安宫上寺院都是要紧的去处，内务府宗人府是朝廷直接管的，也受你李藩院节制，告诉他们就说是我的话，两处太监都要换一换，如今朝廷仍是多事之秋，他们垂死之人不要沾包最好。本来啊，红雁有满腹的心里话要对红石说的，允仍那是当过40年太子的人，如今病危了，顶不济红石红利也应该去探视一下呀，自己既随同前往，或许有机会能探望一下自己的父亲呢。谁知道这位三爷对自己尽管礼数周到，客气十分，但是连提都没提这档子事儿，不由心里一凉，搭讪着便起身告辞了。红石一直把他送到门口，冲着他的背影说：大哥走好，有事儿只管找我。说完吩咐身边的太监：哎，刚才我进来的时候见九门提督涂立琛在外边候着，请他进来吧。那太监答应一声，出来转了一圈回来禀告说：王爷，徒军们见大爷进来说话，先去见张中堂了，说稍后再来。红石的心里不由一阵不快，略一思量，笑着说：那就先叫顺天府尹汤静武进来吧。这一会儿的功夫，汤静武进来了，与他同时进来的还有尚书房奏事处司官李文成。李文成抱着一摞子已经拆了封的奏折，轻轻放在案子上，然后才打签行礼说：王爷，卑职刚从风华楼过来，这些折子张中堂都看过了，方先生摘要连日加急递了皇上行在，上头画了圈的是要紧奏议，都放在上头呢，没有放到目录里，张中堂特意关照王爷说要留心看看保定胡十里的折子。